前面我们很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分享了一下印度哲学印度教哲学的最基本的内容。他们从发现世界的一切都在变化，我也总在变化，出发。最后得到的答案是否定了所有的这些变化。对于他们来说，这些变化着的这一切，可以说都是仅仅是假象。包括我与万物的区别也仅仅是假象。对于他们来说，是 all is one。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同一个，我与世间的万物其实也都没有区别，我与你，你与其他的人，甚至不是人，而是动物或者不具有生命的东西，其实都从根本上来说是没有差别的。或者简短的总结，可以说所有的变化的都不是真实的，而唯一真实的呢，是永远不变的，是不会改变的，是永恒的。那么，佛家的哲学，佛的说法是什么样的呢？是彻底与印度教完全相反，完全否定了这一切。他是怎么说的呢？释迦牟尼他的说法是什么样的呢？他是恰恰反过来，就是他认为所有不变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全都是虚假的，而唯一的真实就是始终在进行着的变化，包括什么呢？包括印度教，你们最终得到的那个答案，所谓的，最终的那个真实的不变的那个饭，他认为，就连这个东西，都是一个你们制造出来的假象。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就是印度教和佛教他们最开始的那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上。包括我在内，到底有没有不变的东西？印度教给出答案是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就是饭。但是佛教说，并不存在任何不变的东西，包括你们最终得到的这个饭，都仅仅是一个假象。而唯一的真实呢，就是宇宙间的一切，包括我。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每一瞬间都在变化着。包括所有我们认为不变的东西，比如像科学上的规律，或者是可能是我们总结出的某一些道理，所有的这些都是。都是不真实的，都是会改变的。而所谓的觉悟或者说解悟，就是去明白所有的一切都是会变化的，不应去执着于任何的事物。而我们的痛苦呢，也就是因为。我们会把那些会改变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它的改变，因为我们或多或少的觉得它是不应该改变的，所以它一旦改变，比如当我们得到的我们很珍视的东西，它失去了的时候，或者等等等等，我们就会感到 痛苦我们没有办法放下。这让我想到木心的一篇散文，就是童年随之而去。在里面呢，在片尾的时候，文中的那个我在这个在船边就着河水去洗他的一个他很喜欢的很珍视的一个碗，一个很特别的碗的时候，不小心就是碗脱手，就是顺着河水就飘走了。这个碗对他尤其的珍贵，因为呢他还是失而复得的，他是这一家人去一个庙里去焚香礼佛，就是做佛事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就是主持寺院的和尚特意送给他的非常精美的一个碗。在他们一行人就要出发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到了船边的时候，文中这个我当然年纪非常的小，大概是10岁左右这样，他发现这个碗他忘在了山上，没有拿下来。这个时候这个文章里就描写他当时的这种心情，因为他知道这个山路非常远，然后大家马上就要出发了，不可能为了去拿这个碗然后让所有人都去等他。但是他当时心情是这样的，就是对于这一件这样珍贵东西来说，唯一让他不再去想他的办法只有让他再次得到他。这个时候呢他的母亲并没有去跟他说教或者是强迫他说不要去想不要去想等等，而是他的母亲呢就是悄声跟一个船夫，或者是有这么一个年轻人，就跟他说，就让他就是快一点跑到山上去，然后把这个碗那个拿回来。然后整船人呢就又等了很长时间，然后直到这个年轻人又把这个碗给了文中这个我，就是这样才大家上船走了。但是就在上船大家吃饭的时候，他就去和这个船边就着河水去洗碗，然后不小心呢就碗脱手就滑走了，就顺着河水飘下去了。这个时候他母亲来看他，然后他就跟他母亲说了，然后他的母亲就跟他说就是你这个碗就随他去吧，就是只要没有碎肯定会有别人捡起来的，会拾起来的。然后最后他母亲很轻的说了一句，说这样的事儿以后还多着呢。当时文中的这个我呢年纪非常小还没有办法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我可以读一下这个文章的最后两段。这时候他的母亲说，有人会捞得的，就是沉了将来有人会捞起来的，只要不碎就好。去吃饭吧，不要想了，吃完了到船舱里来喝点热茶，这种事儿以后多着呢。最后一句很轻很轻，是什么意思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可怕的预言。我的一生中，确实多的是这样的事， 比这个珍贵的碗还要珍贵百倍千倍万倍的物和人都已经一一脱手而去，有的甚至是碎了的。在当时，随着那个飘走的碗，随之而去的是我的童年。我记得我最初读这篇文章的时候，还不太明白为什么前面前半篇那么多的篇幅在写他们去寺庙里去做佛事啊，然后等等这些琐碎事情。然后现在再来看呢，能够明白，就是其实他说的这个意思呢，就是佛说的意思，就是对于你来说，最珍贵的、再珍贵的人与物，可能最后都会一一的从你的手中脱手而去，你是没有办法去执着的。可能你有越多的你珍贵的人和物，你所爱的人和物，你有越深的爱，你可能同时也就会有一样深的悲伤。而这种不执着呢，这种放下呢，可能是一种原谅。所谓不知原谅什么，成觉世事尽可原谅。木心他在另外的一篇文章，是叫圆光，是爱默生家的恶客的那篇文集里的第一篇。他在里面呢讲了一则红衣法师的故事。红衣法师他的俗名是叫李叔同。他早年是东渡日本去留学，非常的有才华，就是比如像有一首很有名的送别芳草碧连天，当当当当当当当，那首歌的歌词就是他写的，然后包括他的书法，造诣很高，然后还精通戏剧，曾经，就是上台表演过。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呢，结识了一位他心爱的人，然后后来他在回国时候呢，就带着他，然后一块儿去了中国。但是他其实在出国之前就已经是结了婚的，所以就是随之产生了很多的矛盾。就相当于他新的情人和他过去的老婆，然后又产生了很多就是纷纷扰扰吧。然后他没有办法很妥当的，然后能够平息这些纠纷、这些矛盾，然后快速的看破了红尘，然后去了叫虎跑寺的这样一个寺庙，然后去由这个寺庙的住持在他的主持之下去做官呢，就是说在一定的时间之内，然后你就是在某一间这个小的房子里，你隔绝所有外界的这个活动，然后每天呢，就是有人从一个小窗口，然后会给你递吃的喝的，然后等等这样，相当于呢， 就是决心要出家了，啊，然后当时他的老婆和后来的这位情人，啊，就是听闻这个消息，赶紧就跑到这个寺庙虎跑寺，但是他们去的时候，就是这个李叔同他已经开始做官了。然后他们两个人就是跪在门外嚎啕大哭，就是跟他求情，就是求了一天一夜。但是回答他们的呢，是一天一夜这个房间里完全的寂静和沉默。由此可以看到，就是他出家的这个决心之坚决。然后这篇文章里很有意思呢，就是他最后讲到弘一法师他在去世之前啊，就是离去世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他和文中的这个主人公的叔叔，然后他们两个人关系很好，然后就一块儿去爬山。他们爬到山顶的时候，可以说就是四面有很浓的这个雾水雾气，然后山风在清凉的吹来，万籁俱寂。然后他们两个人就站在这个山崖上，就并肩的这样站着，然后都不说话。可以想见呢，两人的心中都是非常的安宁，非常的平静。然后文中的主人公的这位叔叔叫赵伯伯，他就发觉在弘一法师他的眼神中有一个很微茫很微小的一个变化。然后他就很轻声地问弘一法师说，似有所思，就说您是不是有想到什么。这块我读一读这个文章里的原文。前面是说到这个赵老伯就和文中这个我有一天一起出去玩，品茗闲谈，喝茶谈天，然后呢他们就谈到弘一法师去世前不久曾与他同上雁荡山，并立岩巅，天风浩然，都不言语，自然是诚心虑怀，一片空灵。而人的思绪往往有迹象流露在脸上，赵老伯发现弘一的眼中的微茫变化，不禁开口问道，似有所思。有思，弘一答道，何所思？人间事，家中事。赵老伯讲完这段故事便感慨道，你看像弘一法师那样高超的道行，尚且到最后还不能完全断绝俗念，何况我等凡夫俗子整日营营扰扰。当时我是个不满20岁的青年，却也深有触动，所以至今记忆犹新。赵老伯敏于感，勇于问，弘一法师率乎性，笃乎情。如果他答说无所思，或以泛地选址去做敷衍，那会是多么可怕，因为虚伪是卑污的。而弘一法师就能坦诚直出，这是了不起的，是永远的灵犀之光，比那些装饰性的那些圆光圣光，比那如圈似盘的钝光更使我难忘。我对弘一法师的任何良与不良的印象都可以取消， 就只保存他这句去世前不久吐露的真声。多少严闭的门无风而自开，而搏动的心都是带血的。我们刚才说到，就是佛家呢，他是说在于放下，在于放下，在于原谅所有的悲伤，在于放下，你失去的那些你所最最珍贵的人与物。然而，一个有血有肉的，心中有着爱的一个人，他真的能够完完全全的放下吗？